请问大家有谁听个立马豆？啊，蛮多人的啊。对，立马豆他最重要的啊，让他出名的，你的印象是什么？
近代的科技和文明
跟
他有很大的影响。
呀，带着科技和文明来到中国哈、啊，所以这是啊，我们一般人对利玛窦来中国的一个印象。可是我相信你们起码都会知道他是一个宣教士哈、啊。大家知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差派出来的？啊，他是啊，我们说他是一个啊罗马公教啊那边差派出来的啊一个宣教士。从我们现在的用语来说，他是天主教的一个宣教士。我不知道大家对天主教跟基督教的认识有什么。我在这个课程里边不讲历啊，不是重点，不是讲历史，可是因为他是啊天主教差派出来的一个宣教士，所以我稍微讲一下。我们知道《圣经·使徒行传》里边已经提到基督徒，哈、啊，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基督教就是奠基于我们那个时候所说的跟随耶稣的。啊，所有的门徒，所以那个时候在安提厄就已经叫我们基督徒，所以基督教事实上是从那个时候早期的教会一直下来。后来啊，我们知道早期的教父有那个叫大公教会，就是说他们走在一起去研究使徒信经。就是我们常常去到一些的教会会读，我们相信独一的真神，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相信圣经是无误的，我们相信大而公的教会，这些都是从早期的教父出来的。然后直到后来，因为君士坦丁堡跟那个分裂开始有东的东方的教会跟西方的教会，然后出现在罗马那边的啊，我们出现了罗马的公教，那后来演变，事实上啊，我们中国人称呼这个罗马的啊公教，我们称呼它为天主教，事实上也是基于利玛窦而来的。等一下我们大概会提到哈，所以然后在那个时候，同时不久就是。开始就有基督教跟东正教的出现，那所以后来有人说基督教是比那个天主教要晚，那从某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说对的，可是我们基督教也是基于使徒行传里面早期教会那些基督徒而建立，所以事实上也不是早跟晚的关系，而是我们都是基于跟随耶稣基督而来的一个教会。好，然后我为什么要，一般来说当我们基督教会在讲宣教士的时候，我们会从马里逊啊，如果讲中国的话会从马里逊啊那些开始讲，可是我要把利玛窦开始带出来，是因为事实上曾经有一段时间天主教的宣教士来华是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元朝末期跟清朝的早期的时候，差不多都是天主教的宣教士来中国宣教，所以我特别要把他的情况带出来讲一下事实上从基督教的广义的基督教来说，天主教是属于其中的一个宗派，基督教也是其中的新派，也是其中的一个宗派。好， 他在那个时候的一个宣教的牧师，他们是以那个修道会修道会来做一个宣教的牧师，因为他那个时候所有的修道会都是很讲究，就是怎么样在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上要建立紧密的一个灵修的关系，然后也鼓励那个受会能够真的，因为在早期欧洲啊那些修道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所有这些的神职人员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在受会里边都会读很多的书学问很好，那也因为他们而带出了很多那个科技然后哲学的一个发展，那所以当时修道会也差不多负起了那个教化的作用，所以修道会的人除了重视自己跟神的关系，然后重视去教导其他宗教的事情，事实上他们也负责了教化其他的人民的其他的民人民的一个责任在里面，不单是到外地，而是在欧洲本身也是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当时修道院差不多是一个宣教的很主力的一个以他们为主力，而且他们的途径差不多都是由上而下，因为他们本身一般来说都是知识分子，都是比较家里都是很可能是一些的贵族，然后他们都是可以在社会里边去学研究学问，然后他们呢也负责去到那个大家小巷里边去讲道，影响群众，所以他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利玛窦本身是耶稣会的一个教父，他本身当时的有几个修道会都是当时影响力很大的，包括道明会耶稣会道明会耶稣会还有一个什么我等一下再补充，他们几个那个修道会在那个时代都是比较有那个影响力的。那利玛窦，我在这边特别要提出的，他是有一句的名言，因为利玛窦本身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可是呢，他在中国来的中国，然后他在来中国之前，实际上已经去印度，而他从年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他家庭背景很好，他后来他自己被赶召要参加那个修道会的时候，他爸爸本来希望他接手他家族的一个传承不希望他进到修道会去，这里有一个传说，就是他爸爸赶到那边罗马去那边去希望阻止利玛窦去参加那个耶稣会的时候，他爸爸就病了，在那个途中病了，病得差不多快要死，他爸爸就醒悟，因为他实际上家里都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他爸爸醒悟了，就是这是神对他的提醒神要征用他的儿子，所以不希望他去阻止，所以他就得了重病，后来他爸爸就放弃去阻拦他。利玛窦在中国我们今天知道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是他本身他一直在讲，跟他的修道会在报告的时候，他讲到一句的话，他说我们不断地叩响中国的大门，直到仁慈的上帝为我们打开它。他不是说自己有多聪明，自己对科学认识有多好，他是说这是仁慈的上帝为我们打开他的。 利玛窦其中一个在他的一生里边，他碰上的事情，他有一点就是他每一件事都觉得是神为他引领他，为他打开那个门，让他可以去做到那些事情的。我们知道他来华的那个时候是中国一个很封闭的时候在之前他们已经不许外国人在中国传教，可是利玛窦呢他就被感动，在他之前他是先去社会里边学习，他尽力的学习他很聪明，所以他对科学那些认识很深。然后他后来去到印度也因为去了后来那个罗明坚主教希望罗明坚比他早到了澳门要去向中国传教，可是他受了很多的拦阻，他需要人帮忙，所以他向赵廷说我需要有帮手，然后赵廷就觉得利玛窦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一个传道人，所以特别指派他来中国来拓荒帮助罗明道。然后他首先去到的就是澳门，在那个地方学习中文，所以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他是拓展的人之一。他的第一站是在去到那个澳门，那个时候澳门已经给葡萄牙开始统治，所以利玛窦去到葡萄牙去到澳门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来学习中国语文。然后后来就跟那个罗明坚他们去到广东肇庆的那个地方。我们在这边先把他的一些成就提出来，为什么先提出来呢？因为我想大家去看一下他本身，他是我们知道刚才也说了，很多人对他的那个成就都认识，所以而对他的认识最主要的是从他带来很多西方的那个科技。所以我想先把他的一些成就我们先把他从这里提出来。首先他来的这些年，他大概在中国停留了28年29年的时间，他在这段时间教徒的人数增多在明朝末期清朝初期的时候，天主教在中国相信天主教的教徒，他虽然说没有很明确的统计，可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至少已经有几千人在那个崇祯晚年的时候有几千人。然后后来发展到已经有38000人，这是一个的估计那然后传教事业，他们的传教事业事实上不单是在澳门到肇庆，而且传到全中国，甚至乎到北京。所以他的那个传教的事工是遍布了中国所有的地方，包括肇庆、南昌、南京、北京。而且他成功的打入皇室，曾经在天主教在明朝的王宫里面曾经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连那个宫女太监跟一些王室的人员，差不多有太后、王后、妃嫔、太子一起来受浸的一个历史的记录。这是天主教在中国一个很辉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天主教也是成功的打入上流的社会，包括一些很有学问的于是一些大夫、一些的宰相都是他们的信徒。所以不是只是一般的人，他是进到上流的社会。然后在这段时间也是著作很多的 包括宗教天主教的教义的一些书本啊，那个也是利玛窦在中国做翻译的工作把它引进来的。然后到另外一点是他传播西学，我们刚才大家记得的就是他把很多的科技跟西方的文化跟科学的东西带进来，所以大家印象最深的，因为今天我们读历史大概都会读到的，就是利玛窦把那个外国的科技带到中国，可是比较少提到他实际上在宣教的事工上一些的成就。因为在他离开之后啊，实际上中国又封闭起来，那个又禁止了啊，在一个很全面的一个宣教的工作。所以我在这边先把这个他的一些成就啊，先在这边提出来。我这边是只是很快的把他的生平写了出来，可是在你们的 notes 上大概会比较详细。好，他在有中啊，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他本身是意大利人，所以他是有一个意大利的名字。然后他有像中国的士大夫，他有他的号，他有他的字，然后他很受中国的士大夫的尊重。他是在1552年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贵族的家庭，然后1571年参加耶稣会，然后到1577年去印度的里斯本那边果尔那边传教，然后到1582年被差派去澳门然后同年就跟那个罗明鉴去到那个肇庆那个地方开始在中国传教，一直到1610年在北京病逝。然后他是很特别的，就是从他开始他们给这个宣教士在北京的找一个地方给他下葬，所以北京到今天都有一个天主教的墓园是让天主教的耶稣会在那边 来下葬的。在这个图里边你可以看到他这边出现了，他是从澳门一直到肇庆，然后到韶关南昌、南京、天津，然后到北京。这个过程呢是比较戏剧化的，因为他在韶关的时候在肇庆的时候他本来已经有自己一个建立教堂，然后在那边有一个根据，然后他受到一个感召，觉得他要去北京，要去面见皇上。然后当时他也受到一些的意外，一些的拦阻，包括他自己的给那个官员抢了他的房子，然后包括他去肇庆的时候他在那边病了，给遇到肠道了，这些都在那边碰到很多的事情。然后他甚至乎他后来有机会去北京的时候还给那个太监来拦阻，然后在天津那边停留了很久。好，所以可是后来因为他在士大夫当中的名气，他又再有机会再去北京看那个叩见那个皇上。我们现在下来了，我想大家一起看一段的那个一个很短的一个 video。
在同学罗明坚陪同下，到了两广总督所在地肇庆，肇庆知府王盼欢迎他们，为他们的会堂题字“西来净土，鲜花寺”。利玛窦以火热的使命感，带着对中国的热爱，一面潜心钻研中国古籍，一面四处走访，亲身体会中国的风土。
利玛窦到了 中国，他就觉得啊，我是一个神职人员，我应该穿衣服啊，打扮的应该像一个中国的神职人员。那那个时候他所认识的神职人员是佛教徒，所以他就剃头发啊，穿佛教和尚的衣服啊，十年都是这样过啊。然后他发现真正的受尊敬的人不是和尚，而是学者啊。所以他那个时候有一个改变，他就开始穿这种儒家的衣服啊，也让人家知道他是一个学者，跟很多其他的学者就开始交换意见，他交很多学者的朋友啊。
这样默默生活十九年后，利玛窦获得中国人的好感，成为一位以学识和品德而闻名的外国人。1601年。利玛窦进京传道，
他不像其他的传教是把基督宗教的信仰套在中国文化，他是觉得中国文化已经有一些种子了，一定要在中国文化里面发掘那些符合耶稣基督的真理，可以从那边开始，从那边开始发扬长大啊，所以他一直有这个概念，他觉得孔子的思想跟耶稣基督的信仰在很多地方是可以配合，尤其是伦理道德，对尊重别人、敬天啊，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
他引用中庸《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认为中国古人祭拜的上帝就是大的。利玛窦在罗明间《天主实录》基础上编写的天主十义一书，尽可能靠近中国文化的取向，简明介绍天主教教义。有一点很重要，利玛窦等人不仅是献身的教士，也是杰出的学者。利玛窦带来了令中国人大开眼界的西洋镜、自明钟、日晷和万国全图。他向中国人介绍了水利、火炮技术、日月食的推测、西方音乐和透视绘画。他用中文撰写和翻译了《交友论》《西国技法》《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算术》《乾坤体义》等十几本书。在利玛窦和郭居静等宣教士的影响下，徐光启、李之藻、杨廷云等明朝重臣先后受洗归信耶稣。徐光启，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基督信仰又有科学素养的国家领导人。
徐光启一直在问问题啊，他一直希望能够吸收西方的一些知识啊。那么利玛窦告诉他，如果你不懂几何原本，可能你没有办法了解西方的科学这方面的知识啊，因为西方的逻辑跟中国的逻辑不一样啊，所以徐光启的下个学期还要学习集合原本，而且会愿意帮助利玛窦把这个翻成中文。他是农夫，他常常会遇到一些自然灾害，叫老百姓的受苦，所以他一直想了解怎样解决这种很实际的问题。接着传教士他也引进了啊，也学习怎么样种番茄、种花生这些比较不容易失败的那些产品，这种学问啊累积起来好多年，最后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农政全书啊，有很多关于农业方面的学问在这本书里面啊。那么有人说徐光启因为他的农政全书跟他那么多年的研究啊，他引起一个所谓的绿色的革命，让中国的人口增加。 虚光剂跟利玛窦啊，没有虚光剂都大概不会有利玛窦，如果利玛窦不会有那么大的贡献啊。那相反的啊，如果没有利玛窦，可能虚光剂的贡献也不会那么大。利玛窦应该当作我们天主教的圣人，不过我们觉得徐光启也应该陪伴着他当做圣人啊，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合作是没有话讲的。
徐光启说，国人若能敬畏上天，侍奉上天，尧舜禹三代之风何不可还。1616年南京发生教难，有人捏造罪名陷害宣教士，
偶尔反对这些传教士不能够接受耶稣的信仰的这些人，都会讲很多谣言，很多坏话，甚至于会控告他们啊。每一次有这种事情，徐光启会以他自己的生命当做一个保证，他们是无罪的，他们是好的。他说如果发现他们真的是有罪，真的是有问题，他自己愿意跟他们一起受苦，一起有同样的一个结果啊。
水居郎中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圆融教义和同文算治二书，编纂了第一部天主教丛书《天学初函》。因为他纳妾，利玛窦一直不给他施洗，直到他46岁弃妾后才得洗礼。监察御史杨廷云原来信佛，改信基督后受到佛教界指责，他回应说，基督教一是崇拜上帝，二是爱人如己，就是儒家所说昭示上帝，民我同胞。明末清初，天主教与中国朝廷度过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
Thank you。 所以啊，刚才看到有几点啊，比如说他对那个纳妾的那个李之藻，他说他不愿意为他受弃政，是因为他纳妾室，直到他放弃了妾室以后，他才给他施洗。我为什么特别要指出这一点？因为他后来的一个他的所谓的利玛窦的一个规矩，他就是要投入文化，他要跟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这个引起了以后一些的争论。那有些人就质疑，就是其他的一些受会一些的受道会去到教皇那边去 complain 耶稣会的一些做法，说你们这样子是放弃了我们信仰的一个原则，这是不对的。那当然利玛窦在这个事情上啊，他好像不愿意给那些纳妾的官员来施政的时候，是好像表明了他在这边他是坚守了信仰的一些原则。那所以这些的就是两方面，我们都来看一下他的那个处理的一个情况。事实上他当时在中国传教的一些策略啊，他把很多西方的新的事物带到中国来，所以包括他最初带来的地图，使到所有中国人啊的那个时候的士大夫那些官员以及皇帝都十分十分的大开眼界。所以他是因着这样子而受到士大能够进到士大夫官员的那个圈子里面跟他们建立关系。那然后起初他们的精力完全放在那个学习中国文化上边。他刚才在影片里面也提到，他最初以为一个神职人员就像僧侣这样子，所以他就穿和尚的服装。所以最初呢，我们说无论是之前的警照或是雅里可问照， 他们在中国最初的立足都是有一点跟佛教混淆的情况出现，所以没有很清楚自己的一个本位，以及很多时候都把他们跟佛教啊那些来混淆的。所以直到利玛窦在研究中国文化之后，他发现这个情况有一些问题，可是他发现的而不是宗教我们信仰的立场的冲突，而是他发觉真蕾的啊真人那个和尚的服装不给士大夫尊重，所以他就换了士大夫的服饰，而不是因为佛教的那个信仰理念跟我们基督教的理念很容易混淆，他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利玛窦用很多的他因为介绍那个西方的那个科学知识的机会，他翻译很多外国的那个知识，包括几何原本啊那些的书进到用中文来翻译，他真的是就上中国的学问很好，他是当时在欧洲一个很好的一个汉学家。然后呢他也因为这样子写这些，他也发觉当他写书的时候，中国的士大夫对他很尊重，所以他缺乏让自己著很多的书啊，来出版很多的书籍，所以他跟当时他的朋友一起翻译了很多宗教的一个信仰，把它引进去，所以他也翻译了十诫啦、天主经啦、圣母赞歌啦、还有很多信仰的一些问理的书哈。他都在这边来介绍进来，翻译成为中文。然后后来呢，他还是而且他凭着他的科学知识，他在南昌的时候为什么可以这么有名，然后最后给皇上愿意叫他进北京去见皇上呢？就是因为他在那边预测了一个玉石变成马上在那边很出名了。然后他写的一个交友论的书也在当时的士大夫里面引起了很好的一个好评，因为中国人对交朋友那个就是那个文化上的很重视，他的那个交友论是基于我们信仰基督信仰里面那个爱的标记那种观念来写的，所以对中国的士大夫也是反应很大，觉得所以他这边一直就是说他之后还是持续的在跟士大夫交友，他让他们来到他的住所以及他建的教堂，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建一些小教堂，那他都把他们叫去很多的朋友去到他住的地方跟教会的地方来跟他们辩论，来跟他们讨论，来跟他们彼此介绍那个西方的科学，跟他们讨论中国的一些的文化的事情，所以他是这样子就融入中国的知识分子里边，得到他们的尊重，然后也影响他们带了很多的人在那个时候信主，其中当然就是像影片里边提到的那个汉人院的学士徐光启。徐光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宰相的身份，所以他是把这个宰相也让他信主。而我们像刚才影片里面提到的那三个官员的一些分享，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些人说他们只是喜欢西方的科学而相信接受天主教，可是从他们自己的一些讲法来说，你觉得他认识天主教所谓我们的基督信仰，他们是认识的，他们是某一个程度上他不单是因为科学，他是真的认识基督教的信仰本身。 我在这边特别要提到利玛窦本身，我们说我们这个课程不是讲一些卷记哈啊，所以我跳得很快，可是我希望从一些宣教士一些的经历，他本身看重的一些东西，我们来学习，在他们身上学习，我们怎么样可以蒙神悦纳，我们怎么样可以在大使命上面做得更好。利玛窦他在他的传教工作上面，他本身在很多的书信里面他都提过，他说他的宣教工作不是他自己在做，而是基督的工作在做，所以他说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凭着自己，他很聪明，他对科学认识很深，一份在西方的社会他也是一个很高的知识分子，可是他说这一切不是他个人的一个成就，他是耶稣基督自己在工作，而且他很牵挂所谓天主教他们翻译成为耶稣皇国的瞻赏，就是我们说今天我们常常提到的，我们要看展神的国度，扩展神的国度，我们要扩展神的国度，所以他常常把这个看成一个他的目标一个方向，他把这一个努力去做的事情。然后他说他基督教的一个标记是爱的标记，所以无论是在他的交流论上以及他自己的处理的事情的态度上，他都以这个为目标。他曾经有一个的说法，就是说他曾经在那边有一个完全就是没有人照顾的一个老人家，他为了他专门给他找了一个房子照顾他的起居饮食，后来这个老人家信主了，他们就说如果一个信仰一个宗教一个神他是这样子来照顾愿意照顾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人，他这一份的爱我怎么可能不去信相信他了。可是在利玛窦本身写给他受会里面那个受道会的信里面，他自己说我的爱心不够，我的爱德不够，他说他盼望差会他们的那个受道会能够差派更多的宣教士比他更有爱心更有忍耐心的来到这个地方来向中国人传教。他本身尽管他已经很努力的在这边做，可是他觉得他做的不够，他完全不能够把神的那个爱表露出来。另外一个我稍微要介绍一个，就是那个利玛窦的一个规矩哈。他这边的提到他们后来在受道会里边称呼他这个是利玛窦的一个规矩，他是他把中国人祭天祭灶祭孔的这些观念，他说跟中国人的跟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没有冲突，因为他们这些只是敬拜就是只是一个尊重的一个形式，那跟我们独一的真神是没有冲突的，因为他们不是祭这些祖先的时候，祭这些红祭的时候，他不是祭拜一个神灵，他不是祭拜一个神，所以他们还是可以接受独一的真神的。然后是他把我们那个时候的天主教把他翻译，他要怎么样介绍他了，他就把他看成中国传统的天跟上帝，就是我们中国人相信在天上有一个这样子的神灵，所以他把这个天跟上帝用在天主教我们独一真神的上面。然后他觉得那些仪式上的那个追念先人的那个跟我们没有冲突，只要他们不牵涉到那个许愿崇拜祈祷的，他就没有这个违反天主教的教义。然后利玛窦本身他一直之后他就要耶稣会的那个受道会的全教士都遵守他这个规矩。 然后刚才提过这个引起了后来有一个的争论，就是道明会，我刚才提过，对不起，现在可没记性，我还是没有记起来第三个很出名的修道会是什么，一个道明会，一个耶稣会，一个宣明会，不行啊，反正我记得我再补充哈。那这个道明会的宣教是为了排斥耶稣会的人，他就向当时的教皇来提出，他就说你利玛窦这些宣教是在中国崇拜，允许中国人崇拜祖先，他这个是不对的，他这个是违反我们的教义的，然后要求教皇去到中国跟皇帝去告诉他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做。那所以当时蔡会就真的蔡派全教士去见皇帝，然后跟汉熙讲啊，汉熙觉得你这个不合礼遇，所以他因为这个原因后来还要禁止宣教士在中国传教。我提出了这个，我只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哈，我想大家，我希望大家做一个，因为不是只是听一个宣教士，我想大家在这三个题目里面，我们分成三个小组，你来选一个题目哈，来讨论一下。第一个题目，你觉得这个利玛窦来中国，我们知道他那个时候带来很多西方的科学的文明，然后他也让当时很多人全教，让当时很多人信主，可是后来因为禁教的问题很多的信徒就没有了特别在政府里边，可是在民间还有很多的宣教士在那边一直传到后来的。你觉得他在中国所做的事情对跟我们今天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啊？第二条题目，利玛窦的规矩，在刚才介绍里边有人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你觉得他这个规矩是反而引起了问号，还是觉得在宣教的时候这些的规矩是一个帮助，还是怎么样呢？第三条题目实际上跟第二条很接近的，就是说他对不起，两条题目我改了后来，所以第三条题目就是说他们当中虽然我没有详细的讲，不过他们在当中遇到很多的困难，包括给人抢去他的住所啦，又包括把他碰上了强盗啦，包括他的那个同伴都先后去世了，然后包括他自己，实际上他来中国传教以后他再没有回个家，没有见过家人，他们事实上都碰到了一些很大的一些的拦阻。你觉得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可以有这样子的跃层，再来给他们能够征服这一些的孤单？因为事实上利玛窦在历史上也说过他有一段时间病了，他事实上也有一些忧郁症有一段时间，所以后来他康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的宣教士你觉得是什么力量让他可以就是坚持胜过这些的困难的？好，我们先
我跟你补充一下，你刚刚说另外一个会，我刚查了一下，就是当初的三个会，一个是耶稣会 Society of Jesus， 然后他第一个会